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织魔故事集》第四集。大家好，我是织魔。那在第四集里，即将为大家带来的是《织魔故事集》目前为止唯一一个涉景于现实台湾的故事。那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台湾西南部一个沿岸的小镇，一个以工业为主要经济来源的郊区小镇。那在这个不为人知的地方，究竟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就让我们来一探究竟吧。遥而可及之光，位于小岛西南部沿岸的滨原工业区，轰隆作响的石化工厂远比居住的人民还要来得多。这个被外界认为充满着污染、噪音又杂乱不堪的地方，却是我们这些在当地土生土长的孩子们的璀璨城堡。从滨原小学升到滨原国中，到进入滨原高中，我们一群在郊区小镇长大而不被期待的孩子们，成天过着挥霍青春的生活。但那也没什么，这世界上此刻究竟在发生些什么，又与我们何干呢？因为每每一群人在夜里骑着摩托车奔驰于跨海大桥时，往工业区眺望所见的景色是那么的美丽呀。我将我的这些想法讲述给林夕听。你知道滨原的空气污染品质可是常年处于红色的吗？而林夕他还是一如往常的喜欢在这浪漫的时刻来句泼人冷水的话。林夕是班上万年的资优生，在这个放牛班里显得格格不入，却是我最要好的挚友。我们俩像是被命运安排来整对方班，永远都被分配在同个班级里。然而也因为常年的相处相知，价值观大相径庭的我们，最能包容的也只有彼此。高三那年，理应过着埋头备考的生活，然而对于我们这些不爱读书的孩子而言，却不痛不痒，仍继续过着无所事事的每一天。但当我误以为这悠闲自在的日子将永远持续下去时，透过校园公布栏上的榜单，才终于得知林夕他考上了美国知名的大学。对我们这种小镇而言是非常罕见的，在大街小巷放着鞭炮庆祝的同时，我也因为赌气而不愿意再和林夕说话了。自己究竟是在生些什么气呢？可能是因为对他在做那么重要的决定前都没有事先告知我而感到不满，也可能只是单纯对优等生的酸意罢了。他未来也将继续前往更远的地方吧。不论如何，我们已经是不同世界的人了。走吧。毕业典礼前的夜晚，林夕他突然跑到了我家门口，在我连神都还没回过时，便牵住了我的手往外跑。去哪？我不解地问，然而他却没有回头，只是执意拉着我继续向前，并说，实际到工业区里头看看吧。我很惊讶那位优等生林夕居然会提出如此大胆的邀约。我们俩蹑手蹑脚的，在警卫正巧不注意时，悄悄的潜入了石化工厂内。 一根根冰冷的钢筋水泥与管线，有些扰人的气味与不时传来的低鸣声响。林夕带着我在这座灰色迷宫里穿梭，走过一层又一层的阶梯，即使遇到了栅栏也想尽办法翻越，一心一意只想着往上爬。穿越了无数个黑暗的长廊后，我们俩终于抵达了建筑物上层。在缓缓打开前往顶楼平台的铁门时，眼前所见的只有满天的璀璨光辉。从工厂所散发出的那仿佛繁星光点般的灯火是如此的耀眼而迷人，我感到心情极好，便沿着外围栏杆奔跑了起来，而林夕也随之跟在我后头。跑啊跑啊跑啊跑的，跑到了平台的终端，我们俩都稍微有些喘气。我缓缓地伸出了手，想要触碰远方那一明一灭的依稀光火。究竟是为什么呢？明明远看是那么的美啊，但实际上正无时无刻地散发着污染与浑浊。如果不去知晓它的真面目的话，它便永远还是那座璀璨城堡啊。既然如此，那就永远只待在远处观看，不行吗？明明是这么打算的啊。很丑的哦，身后的林夕突然如此说道。什么？我问。世界啊。我转回头看向他，背着光的他身影有些晦暗，然而只有注视着我的双眸依然清晰可见。即使如此，你还是要去吗？正因如此，我才要去啊。就那么爱国外光鲜亮丽的生活吗？不是的啊。他如此回答，然后将眼光从我身上移开，而望向远方。能去的地方有多远，我就想走多远。我想要尽我的全力看透世间的一切。等到最终走到终点时，如果我仍觉得这个残破不堪的世界是如此美丽的话。他已带着无限包容的温情说，到那时候我才便是真正爱上他了吧。在那之后，林夕他真如自己当初所言般，在大学毕业后不但没有回到冰原，还开始了在各地旅行的生活，一边从事自由记者的工作，一边在世界各个角落流浪着。看尽无数风景的他，不知现在有何作想呢？我的话到最后还是没有离开冰原，而是选择继续待在这个地方。这个无人知晓的小镇所制造的产物，正支撑着繁华的大城市，又有多少人知道呢？我会将在这里所见识到的一切告诉你的，我心想，并对着记忆里那有些模糊却仍是如此闪耀的林夕说，到时候也请你把在世界上所经历的一切跟我说吧。那第四集的故事就到这里为止。我想内行人的话应该都知道这个冰原是以哪里为参考了吧。好像没有跟大家提过，就是我是高雄人， 然后在小时候，每次去屏东的时候，从屏东每次要回高雄都会经过一个大桥，那在那个大桥上便能看见那个石化工厂如此美丽的模样。那从那时起，我就非常想写一个关于璀璨城堡的故事。另外还有一点想特别跟大家提的是，就是虽然看似毫不相关，但其实这个第四集是可以跟上一篇《天使的真味》连着看的。那至于为什么可以连着看呢？我就不多说些什么了，大家就自己去体会吧。那之魔故事集就到这里为止，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